我们继续诗篇十九篇，七到十四节的正道。在一到六节，我们看到神透过创造，我们称之为一般启示或者自然启示，我们也称为创造之书，启示一位超越的、有能力的、有智慧的上帝。他不仅创造万物，他也护理万物，管理万物。也引导万物最终的走向，但是我们透过自然之书或者创造之书，只能够知道上帝仅仅而已，不能获得更多。因此，我们需要七到十四节所讲的，我们需要圣经之书，特殊的启示需要话语。如果没有话语的记载和启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那一位恩典足够丰盛的上帝。因此，上帝借助他诸多的仆人，将他的话语执笔遗书，来见证他的恩典，见证他对我们的救赎，见证那一位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我们在创造是看不见那位充满恩典和救赎的上帝，我们会惊叹他的大能，惊叹他的智慧，我们会为他所做的一切而感到震惊或者赞叹不已。但是在大自然中没有书写耶稣基督的故事，那里也没有向我们大声喊着说耶稣基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所以在自然界没办法看到上帝的恩典、慈爱、怜悯和他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必须需要66卷客观的文字，上帝的话语，在那里有我们所获知的一切。这不等于我们可以轻看创造之书。创造之书，上帝启示的媒介和手段，我们需要他们，我们更需要他的话语。我们是亚当的后裔，而且是堕落的后裔，是被定罪的对象。如何能够看见自己的罪？如何能够知晓救恩的媒介？如何能够获得救赎？这些内容全部都记载在耶和华的律法，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也唯有通过这道。可以得救，生命被更新，生活被改变。因此，十九篇的两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最最需要的、最不可缺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就是圣经，是我们最爱的书，因为里面充满了救赎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本相，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原貌，向我们解释这个世界从何而来，它有什么作用，它的目的。到底是为何？如果没有圣经之书，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诗人将创造之书和圣经之书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他是有目的的。很多解经家，他们也讨论为什么第一段要写创造之书，第二段也写圣经之书。我们可能说这是两种启示的媒介，上帝愿意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透过大自然，透过圣经，没有错。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圣经之书，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有一定幸福的，也有一定的美好。因为人这个世界上可以饱尝上帝所赐一切的丰富，无论是空气、阳光、雨露，还有食物，一切的美好都是上帝赐给人的，人可以尽情的去享受的。但是有一样，如果没有圣经，这个美好不会长久。这个美好是短暂的，稍纵即逝，因为人不知道人为什么会存在，也不知道人做什么，更不知道人往哪里去。你可以看一个人活到30岁、40岁、50岁，活到60岁，他慢慢的老去，慢慢的被这个社会所淘汰，甚至到了退休，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人的意义就是生老病死，包括很多的基督徒。他都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也感悟说，人生没有意义，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我也每天都在问为什么活着。圣经在赋予这个世界所有事物的意义、目的。如果没有圣经，人就形同于一个死人。虽然有物质的美好提供于他。可是他灵魂深处却不知道为什么存在， 他认为人也是生老病死，最后落在尘埃当中。所以既然如此，那人为什么还要有更高的追求呢？追求就是每一天快乐就好，就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堕落之后的人是可悲的，人又成了事物的中心，人成了这个世界万物的中心，人好像能够掌管所有，人能够定每个事物的意义，人也能够自己解释每一个事物，人好像能够定夺一切，这正是人致命的所在。启蒙运动的问题在于哪里？他们认为人是万物的中心，衡量万物的标尺，人是万物的定义者。因此启蒙运动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不再需要上帝来解释宇宙，来解释人的生命，包含人的存在、人的目的、人的意义。启蒙运动之后的人认为，他们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宇宙和人的生命是自然而形成，与上帝没有关系。从此之后，人开始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定义自己存活的目的，定义自己的婚姻，定义自己的性别，一切都在发生变化。而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危机，不仅影响当时所有的文化，也影响当时教会神学观念的影响。我们知道尼采，知道后来的希特勒一塌糊涂，整个世界陷入灾难，对神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后来教会接受了启蒙运动的思想，自然主义的一种观念，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一切超自然事物是不存在的。结果圣经的权威被否认，圣经不是神的话，同贞与玛利亚所生不真实，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一头再来，这都是神话，都是寓意，这是不可取的。我们称之为自由派的神学，我称为自由主义。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当中，人人都是权威，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的，因为人可以定义自己的存在，自己做什么和自己的目的。他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绝对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道德也是相对的，方法也是相对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规则，找到自己道德的模板。堕落之后的人也不再声称说，你不要把你的观念加在我的身上，你也不要把上帝的观念加给我，因为我是万物的那个标尺和标准。其实这不单是启蒙运动之后的后果，堕落之后亚当的后裔人人皆是，包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认为一切没有绝对的，你不要把教会的观念加在我的身上，那是一个枷锁，是对我的禁锢，你不要用上帝的观念来说服我，我相信我的人生我是可以定义的。每个人都有权威，每个人讲的都对，你不要把教会的理念加在我的身上，对的，你说的没有错。所以每个亚当的后裔都赞同这个观点，每个亚当后裔都认同这种理论，因为每一个人都像我们的始祖一样眼睛明亮，好像能够决定善恶了，这是可悲的事情。所以人需要什么？人需要话语，如果没有话语，没有绝对权威的话语，没有圣经之书，每一个人都是一位上帝，每一个人都在制定规则，制定人生的目的，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标准来建立自己的人生，建立婚姻，养育自己的孩子，神的话语在这个人生命当中荡然无存，这是最可悲的事情。当人可以自己决定善恶，成为权威的时候，他就说人活着没有意义。所以人生来到最后死去，落入尘埃，所以人生没有意义。既然没有意义，何必努力呢？那每天就享乐就可以，这不就是享乐主义的。还有人认为，既然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人是可以改变一切的，那人的人生的目的是奋斗的。尼采就说，人生没有意义，那我们还需要奋斗吗？奋斗干什么？要改变一切。奋斗要做什么？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不是吗？有人就认为，既然人生它没有意义和目的，那么享乐就是唯一的目的，那我们就可以尽情的放纵，不是吗？ 这就是人离开上帝的不幸，这也是痛苦的事情。所以堕落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每一个人自己在检视自己的生活，在检视自己生活所有的领域，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目标来活着，不允许上帝介入他的人生。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可能会认为我没有像恶人一样，你认为什么是恶人呢？你认为什么叫亵慢人？你认为什么是罪人呢？你可能不像白宝山，你也可能不像许家印，你说我不像他们的恶人。但是这里的这个恶人，它的含义指什么？不确定，没有确定的目标，不按确定的规则行事，而是听从各种情欲的命令，服从一切试探的指挥，这个叫恶人。所以这个恶人是一个没有目标的，这个恶人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恶人认为我的人生我自己来定义，我自己来定下一个目标，定下一个规则，我就按这个目标去生活下去，这是恶人所讲的。可是诗篇第一篇同样告诉我们，人如何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他要写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就像一棵树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而那个有福，在原文是极度的快乐和极度的幸福。而那个被上帝所重生的人，当他遵行上帝话语结出果子的时候，他是快乐的，他是有福的，他是有福的。那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不去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在他身上见不到任何的果子，他好像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在他生命中看不到任何良善、圣洁、节制和温柔，他里面装满了各样的垃圾和垃圾，里面充满了各样的邪情和私欲，充满了各样与圣经相反的理论，是为他人生最高的追求和标准。而那个昼夜思想的原文是什么？嘟嘟囔囔，嘀嘀咕咕，小声的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昼夜思想，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停的让神的话语在头脑中不断的去想起，不断的沉思和默想，是很难的。什么叫昼夜思想？它是嘟嘟囔囔，就是当这个人遇到任何的事情，遇到任何的危机，遇到任何的挑战，遇到任何关系的破裂，他对自己嘟嘟囔囔、嘀嘀咕咕的讲述神的话语。换句话来说，那一个快乐的蒙福的人，他总是对自己讲：上帝如何让我行事，让我如何为人，让我如何面对这样事，让我如何去工作，让我如何建立婚姻，让我如何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让我如何做老板和做员工。他总是不断对自己嘟嘟囔囔的讲述上帝的话语，而这个人就会按时结果的，叶子也不枯干。如果没有话语，我们会成为恶人的生活。没有规则，没有目的，我们随意选择，我们随意做决定。神为什么赐下圣经？为什么赐下特殊启示？是要让人成为一个幸福和快乐。因此七到十四节，大卫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的启示是伟大的，它是神所赐下来的，它是伟大的，因为它包罗万象，它是伟大的，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活。因此诗人为了强调神话语的崇高和伟大，为了强调神的话语是不可缺少的，为了强调话语是你我必须遵守的，为了告诉我们如何快乐和幸福的法则，他用各样的词汇来强调神话语的重要性。比如他用了新约中的律法法度，他用了训词命令，他用了道理和典章。有人会把律法去解释，法度去解释，训词去解释，命令去解释，或者道理去解释，典章也会解释，其实这些同义词。既然是同义词，就没有必要把它抽离出来去研究。这些同义词在表达一件事情，全面的强调神的话语对我们是有益的。如果说大自然对我们是有益的， 神的话语对我们更有益，因为它包罗万象，它赐我们生命，它更新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对孩子的态度，改变我们与人的关系，改变我们对物质的追求和看法。而且大卫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律法带来种种的益处，这些益处就彰显神话语的智慧、独特性和必要性。大卫说，耶和华的律法完全能塑形人心，使愚人有智慧，使人心快乐，能使人的眼睛明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神的话语改变，你有没有惊叹说，耶和华话语是奇妙的，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现状，改变了我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你。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演讲，听到一个人在视频平台讲很多的理论，你会拍手叫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神的话语而发生改变，说神的话语真是奇妙，它改变了我，更新了我，使我的家庭婚姻全部发生变化。不代表你每个礼拜听到你都会得到话语的益处，不代表你每个礼拜听到都会感受神话的功效，不代表你每个礼拜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面，都会使你产生生命的更新和见证，不一定的。除非那个人对自己常常小声嘀咕的讲道，遇到每一件事情他三思而后行，遇到每一件事情他要停顿下来思想神对他讲什么，然后他再去行事，才能结出果子来的。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没有从来没有因着神的话语来改变你，而感谢上帝，你说神的话语真是对我有益，我的婚姻从前是那个样子，现在是这个样子，从前我的孩子是那样，现在我这样去养育孩子，从前我这样看待一个人，现在我如此在恩典中看待那个人，所以我感受他的话语真是甘甜。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太可怜了。你只不过是知道蜂蜜甜，从来没有尝过蜂蜜的人，你只知道那个食物是美好的，却没有感受那个食物对你生命中带来任何的营养的补充和对你味蕾的刺激，那是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被神的话语所改变，如果改变的话，你的生活会有诸多益处的，你才比如说神的话语比精金宝贵，比蜂房下所滴的蜜是甘甜的。所以不要让每一个礼拜成为空洞的和虚无的，不要你生活一年一成不变，没有任何的更新，那是自欺欺人，欺哄自己的。你不会感受神的话语是必须的，是重要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不断的听到生活不断的退后和以前一个样子，裹脚不前，固步自封的话，神的话语与你全然都无益。所有的撒种，所有的浇灌和施肥，对你是无效的，你是可怜的人，因为你从来不能发出感慨说，没有神的话语，我的婚姻会分崩离析；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的家会支离破碎；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我没有办法度过任何的艰难和危机。因为有神的话，我变得有智慧，能够分辨是非；我充满智慧的选择，我的人心被苏醒，性情发生改变；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的朋友都见证我的更新和成长。这叫话语所带的力量，不是吗？所以各位，无论你是会友还是不是会友，特别叫做会友，如果你没有感受过神话语对你的影响，你也没有知道神的话语是必须的，我告诉你，会友不影响你的软弱，更不影响你的灰心，也不影响你的灭亡。那一个被圣灵所引导的人，他会持续不断的追求话语，不断的接受话语的责备、安慰和教导，他也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直到完全。如果你已经是会友，不要认为你已经有可靠的保障，我告诉你，不可能的。除非你确定你相信基督，除非你喜爱他的话，不断的被更新成长，才能证明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会友不影响我们灭亡，不影响我们衰落，不影响我们自欺欺人的。所以这个身份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与话语比起来，它有可能不是必须和必要的。大卫告诉我们说，他的律法完全能使人心苏醒，这个苏醒意味生命发生转变，生活也发生一系列改变。当一个人看到我们的性格的时候， 他感觉我们和别人不一样，他看到我们更像耶稣基督，这是圣言更新扭转我们的结果。这也标志一个基督徒的诞生，这也标志一个基督徒逐渐成长的标记。大卫说，苏醒人心是全人的感觉。雅各告诉我们说，用真道生了我们，他后面又说要脱去一些盈余的污秽，存温柔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神的话语使一个人获得新的生命，也不断更新这个人，他的性情，他的言行举止都会发生改变的。这个改变的标准不是像某个人，而是更像我们的主。后面大卫又说使愚人有智慧。我们谈到智慧，可能说这个人理解力很强，我们这个人好像知道了事物包罗万象，这个人是有智慧的。圣经对智慧的看法和你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牧羊的，是一个牧童，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过他在神的话语中得到种种的智慧。他明白自己遇到困境，他知道自己遇到危机，他知道自己面对生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信靠和指望都寄托于拯救他的耶和华，这叫智慧。而且大卫也把最终的盼望放在弥赛亚那，他相信有一天上帝会差派他的羔羊弥赛亚为救主拯救他，这叫智慧。后来大卫还告诉人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这是大卫讲出来的话。当扫罗追杀大卫的路程当中，大卫有机会杀死扫罗，但是大卫没有报复，没有杀死他，反而等候上帝进行审判，这叫智慧人。所以耶和华的律法能使愚人有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世俗的智慧，是上帝眼中的智慧。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你的智慧，如果你能按神的话语生活，你是个有智慧的人，如果你不能按神的话语生活，那就是一个愚人，就是没有智慧，不知道怎么选择，不知道怎么遵从，不知道如何来做出追求来，这是没有智慧的人。我们评判教会的一个人说，哎，这个人头脑很好用，我们这个人学习能力很强，他很有智慧。不是的，这些是好的，但不是代表他是个智慧人。我们知道理性是好的，上帝赐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很聪明，学习能力很强，这是上帝给他恩典，但是如果他不能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的话，依然是一个愚人，不是吗？后面大卫说他的训词正直能使人心快乐，有没有看到这种进步？从苏醒开始改变成长，变得有智慧，到后面这个人变得快乐，这个快乐不是流连娱乐世俗，这个快乐不是透过其他的方法获得的，它不是一个世俗的快乐，而是内心的快乐。他听到神的话语，他内心快乐，他也戴上神的话语为眼镜，他看待苦难，看待危机，看待每一次所经历的遭遇的艰难，他也看到将来耶稣基督会带来永生，带来复活的盼望，所以他心里生发快乐。他知道现在有艰难，但是艰难是短暂的，永恒的安慰是永久的，他内心生发这种喜乐。这个叫什么？耶和华的训词正直的是人心快乐。后面大卫还说，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使人的眼睛明亮。那些被上帝所光照的人，他总是认为神的话语是有道理的，他若听若想听，若去遵守，若想去遵守。而那个不信靠神的人，他跟神的话语没有道理，如同嚼蜡，神的话语违背我的本性，对我是无益的，用自己的理论，用自己的经验来推导神的话语，眼睛是瞎的，不明亮的人就如此。圣经里面有一个父亲听到神的命令，他又去做了，做了什么事情？把他儿子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没有以为神是错的， 他相信神的应许，他应神的良善，他就把他儿子放在祭坛那里，举刀要杀死这个儿子。当然结局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个可能需要解释，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圣洁和良善的。那些被神话语所更新的人，他的眼睛明亮，他在这个世界中看到唯一的标准，看到唯一的规则，看到唯一的教导，那就是上帝的话语。一个眼睛明亮的人，总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求生活的法则，而那些愚人、眼睛瞎的人，要在各种的垃圾当中寻找可吃的食物。因此大卫用这样的话语来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它的功效是可见的，它的功效在影响人心，影响头脑，影响一个人生活全部所有的领域。问题是你和我都看到神话语的功效，我们也看到圣经有很多因神的话语而发生改变，可是我们要问的是，你有没有因神话语的临到你，你的生活发生改变，你的性情，你的人格，你的说话，你教养儿女，你婚姻的建立，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神的话语是有效力的，它能够改变人心的。圣经说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大有能力的话语砸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好像网球碰在大理石上，没有丝毫的反应。如果神的话语临到你，在你身上有功效，有效力，你的生活也发生质的改变，岂不是神的恩典吗？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新旧约都告诉我们，神的话语能在他子民身上产生益处和功效的。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能够改变人，能够更新人。也有很多人被话语所改变，也有很多人对话语无动于衷，也有很多人认为神的话语是没有道理的，还有很多人认为神的话语是可以被拒绝的，我的人生经验足给我生活的。所以他的言谈举止充满的是圣经之外的所谓的经验，神的话语不可能在他身上有任何的效力。神的话语为什么能够改变我们？我们可能认为这在于我每天的默想，这在于我每天的思考，这在于话语它能够折服我。其实在圣经上有更高的原因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的话语能产生效力，为什么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是源于另一件事情，源于神的灵，而并非在于我们的技巧，也并非在于我们不断的去思想，而思想是圣灵引导的结果，不是我们思想我发生改变。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就写道，借着圣灵和大能证明，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在讲什么？他说一个人可以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在于圣灵的大能，而不在乎他的技巧，不在乎他的逻辑，更不在乎他的修辞，更不在乎他如何能把一个死人说活，而在乎圣灵进到那个人的生命当中，使他意志变得柔软，头脑变得敏锐，可以领受上帝的话语。因此保罗说，我传道的能力使人归信的根源在乎上帝之灵透过他的口在那个人心当中进行栽植福音的道理。因此是圣灵将上帝的圣言应用在每一个听道者的心中，圣言便产生功效和益处的。加尔文这样写道，我们必须将我们的信仰归于更高的原因，圣灵奥秘的力量，借此我们得以享受圣灵及其一切的益处。换言之，圣灵是内在的教师，借着他的工作和努力，经文的应许 深深的进入我们的内心当中。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使一切的话语是空洞的，是无物的，不会影响我们丝毫的。耶稣也曾经对门徒有过这样的应许，他说，当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与我同在。这是话语指什么？耶稣走后，门徒们需要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而门徒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憎恨基督、排斥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的人，他们听了耶稣基督讲的福音，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的回应不是相信，是不信和盲目的仇恨。光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却不欢迎。光照进黑暗里，黑暗却拒绝光，这是一个鲜明的写照。所以门徒们要面对和耶稣一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信的，是仇恨的，是麻木的。因此耶稣跟门徒说，我要赐给你们圣灵，他要为我做见证。如果没有圣灵更新人心的时候，人的心是不可能敞开，不可能柔软，不可能领受上帝之道的。那你要说圣灵感动充满我，我是不是就接受了？但你还记得另一句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算神的圣灵和道临到你，人还是不断的拒绝圣灵的感动、引导和充满，将圣灵关在门外。我不是说你能够把圣灵从你身上赶走的，而你把圣灵的引导光照拒绝在你的门外。耶稣对门徒应许说，你们为我做见证是有功效的，因为圣灵会来，他要为我来做见证。后来耶稣又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他到来，能够洞悉罪人的心，能够使人看见自己的恶，使人看到基督的美善，使人为良心的作恶而感到刺痛和深深的责备。耶稣讲的不是创造之书、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责备，而是圣灵透过神的话语，让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耶稣对门徒的应许在五旬节的时候得到应验，那个时候荣耀的基督将圣灵浇灌教会，圣灵降临，彼得开口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些听的人心里感到刺痛，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以前对彼得的讲道是没有回应的，他们对耶稣的谈论是憎恨抵挡的，可是圣灵降临之后，一切发生变化，曾经对耶稣基督福音冷漠的人，他们开始感到心中的刺痛，他们在呼喊，我该怎么办？这是圣灵做工的结果，让人为罪感到责备，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是圣灵在罪人身上奇妙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谁能够改变人？如果没有圣灵，谁能够感到内心受责备？如果没有圣灵，谁能够感受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这样的话是不可能发生的。天教徒汤姆·华森就说，讲道如同管风琴里的管子或风琴，是神的灵在吹动它，有效的改变人心。彼得在第二章还有在第十章他讲到的时候，圣灵就工作，使人感到刺痛，使人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圣灵带着钥匙开启人的心，人开始受责备，人开始感受需要被拯救，人心开始对基督敞开，人心开始变得柔软，人心开始会喊着耶稣基督救我，这一切是圣灵做工的结果，而非人努力促成的结果。而且使徒行传第16章14节那里告诉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 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谁给他传道？是保罗。保罗的逻辑、文法、修辞足够卓越，你看罗马书就应该晓得，保罗是不是用逻辑进行证明来说服他？不是的，是主的心开导了那个吕底亚，他的心就融化，他乐意接受他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心不是刚硬的，不是闭塞的，他的心是柔软的，是鲜活的，那个冰冷的心发生改变。因此是圣灵以上帝的话语刺入人的灵魂，使人的灵魂深处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话语产生果效的最根本的原因。圣灵在向我们发起挑战，保罗告诉我们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拿起上帝之道来征服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生命有更新有改变。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因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辨明了。神的话若没有圣灵，他不会带来果效，圣灵也不会在话语之外做工的，两者都是同时更新临到一个人，不是吗？希伯来书说神的话语活泼有功效，这个活泼在原文指充满活力，神圣的活力，而且含有强大精力充沛的意思。神的话语为什么活泼？为什么有功效？难道不是圣灵借着话语做工吗？不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吗？不是为罪为义为审判吗？不是引导人认识耶稣基督吗？所以话语的活力来自于圣灵的工作，在讲的人身上，在听的人身上，要不然话语对人没有丝毫的影响。抛开骨节与骨髓讲什么？揭露人的真实的精神状态，人会被欺骗，人活得很虚伪，自义的人总是拒绝上帝之道。耶稣讲道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和犹太人，他们听而不闻，他们内心刚硬，他们被揭露一脸不悔改，他们硬着心拒绝基督，拒绝他的话语，他们和耶稣辩论，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他们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神的话语总是要把人心中最黑暗的地方挖掘出来，总是要显明人内心最深最深的深处的想法，因为人常常被欺骗，不是吗？因为讲到这样写道，神的话语能够深入到人心最深的深处，就是人内心心思的和意图也能够分辨善恶。如果没有话语，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恶，我们不知道我们多么虚伪和假冒，我们不知道自己多么冷漠，多么拒绝上帝。因此换言之，圣灵通过圣言在一个人身上工作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果效的，会让这个人全然敞开，来暴露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不是揭开伤疤，让我们面对真实自己。圣灵不是使人知罪吗？圣灵不是使人感到痛心吗？圣灵不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去想到救赎的方法，耶稣基督吗？如果没有圣灵，谁能够进到人内心深处？如果没有圣灵，谁能够使人心赤露敞开？如果没有圣灵揭发人的虚伪和假冒，谁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的冰冷冷漠和对话的藐视和拒绝呢？ 是不可能的。听彼得讲福音的那些人，过去对耶稣的态度和彼得宣讲之后态度截然相反，是因为圣灵用上帝的话语活泼的大有能力的改变那些人，那些人没有继续硬着心，他们反而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解决自己的危机，如何使自己发生改变呢？彼得跟他们说，你们当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领受他的应许，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他们就发生改变。神学家爱德华兹就这样解释，当罪人受到良心强烈的谴责并经历律法奇妙作用时，这不过是审判日之前在良心上预先处理好的一切，上帝在良心中居于宝座，正如在末日他将在天上的云彩中居于宝座，罪人仿佛被带到上帝审判台前，上帝以他的威严伟大的显现，他是一位公义圣洁、憎恶罪恶、报应罪恶的上帝，正如他将来必将展现那样。律法书在良心中被打开，特别是上帝严苛圣洁的律法书，其规则被用来定罪罪人。这本律法书在审判日被打开，判决的公正性得以彰显，正如审判日那样。圣灵总是粉碎人的自义，虽然人心如磐石一样的坚硬，但是在上帝话语和圣灵的激励之下，神的话如大锤一样能够将磐石砸碎的。而神的话语不是依赖人的个性，不是依赖人的口才修辞，也不是说这个人他心柔软，这个人心刚硬，所以柔软的有益，刚硬的拒绝，不是的。保罗告诉我们说，在神面前大有能力，能攻克坚固的营垒，并且摧毁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势。保罗怎么攻破人心？保罗如何使人被说服？不是靠他的口才修辞和能力，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因此神的话语临到一个人能够成为功效，是在于圣灵的，唯有通过圣灵给人带来救恩，唯有通过圣灵人心才能够苏醒。圣灵不仅使人知罪，他也给人带来救赎方法，就是给人带来属灵的生命。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不仅可以得到新的生命，还有各样的福气，不再被定罪。先知书以赛亚55章写道，雨雪从天而降，不再返回，却滋润大地，使地生长五谷，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差遣的事上必然亨通。这里是一个比喻，当然也有同样的解释。雨和雪从天降下不再返回，是讲到圣灵工作的有效性，它能够使那些贫瘠的土地得到滋润，有生机发生。神的话语绝对不会无效的临到的，神要改变一个人，他的话语他的灵绝对不会空手而归，他会得到这个人，抓住这个人，使这个人发生改变的。因为告诉我们说，成就的我必喜悦。谁要改变你刚硬的心，是无法拒绝圣灵对我们内心的刺开和显露，它能够让人心变得持续柔软，直到他悔改在上帝面前。有人可能反驳，就说神的话语有时候也毫无功效，但我想告诉你，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有些人听了道继续硬着心刚硬，同样出于上帝的旨意，谁让你的眼睛瞎掉，让你的心蒙了油，等你回转过来再医治你。但你不要认为上帝是让我刚硬的， 你持续拒绝，持续抵挡，上帝不施怜悯给你，他叫你的耳朵是聋的，让你的心继续蒙油，让你继续在刚硬的痛苦当中度过，那是对你的审判。因此神的话语能够有能力的临到一个人，是上帝旨意的成就。神的话语临到一个人毫无功效，也如同以赛亚书所说，神让这个人暂时刚硬，不怜悯他，让他活在刚硬黑暗的痛苦里面。或许这个人继续刚硬直到灭亡，或许神在某一个时候还要医治他，怜悯他，是要悔改转向上帝的。因此我们相信，当神的圣灵和圣道临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主动权不在于我们自己，也不在于宣讲的人，因为圣灵是不可控制的，他可以随己意行做万事，他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时间来改变某一个人，使某一个人发生变化，那个人会向别人说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他会对别人说神的话语能带给我新的生命，他也对别人说神的话语好像灵奶一样能够滋养使我成长，他也会说神的话语是永生之道，能够更新和改变我们。如果神的话屡次临到你，你总是聋的耳朵，心蒙了油，反复的拒绝，岂不得应当向上帝悔改，让你心变得柔软，希望圣灵继续的责备你，安慰你，使你可以对神的话语充满回应，并且有种种的收获，不是吗？在公元386年的夏天，有一个年轻人31岁，他在米兰的一个别墅的花园里，他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情欲，他总是活在欲望和淫乱里面，很是痛苦，他无法摆脱，他就在树下痛苦，他就向上帝呐喊，他说主啊，你要到几时？还到几时呢？难道明天吗？为什么不在此刻结束我污秽的过去呢？他当时正在哭泣，为自己的绝望苦苦的挣扎，隔壁院子里的小孩子们，他们就反复唱，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奥斯丁他又联想到这可能是神对他的引导，他就拿到了新约圣经，翻开罗马书13章13到14节，那里写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竞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当他读那两节经文的时候，这个经文如同明光照进他黑暗的内心，他的犹豫，他的挣扎，他的痛苦瞬间得到了解决，他获得了顺服的力量，当天他就决定放弃放纵的生活，与过去一刀两断，归向基督。而这个年轻人就是奥古斯丁。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它是有果效的，那些顺服的人是有福的，而那些抵挡的人像恶人一样的生活，不仅结不了果子，继续毁掉自己的生命，毁掉自己的家庭，毁掉自己所在的教会，而那些顺服的人总是蒙恩的。因此诗人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宝贵，它大有功效，它苏醒人心，它使人有智慧，它使人眼目明亮，它使人心快乐。后面诗人还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比金子更宝贵，为什么？因为他领受到神的话语大有功效，他经历了圣灵在他生命当中做工，他看见自己过去和现在的不同，所以他才会说神的话语奇妙丰富，神的话语大有能力，他的话语纯正，他的话语给我带来种种的益处。所以各位，神的话语对你是否有影响？是否在改变你？你不应该让你每一周都流逝，不应该让每一次神的话语临到你，圣灵准备耕耘你内心的时候， 你却继续硬着心把上帝拒之门外。我们相信没有人可以拒绝圣灵的，他圣灵反而告诉你说，人不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吗？圣灵让你聆听，让你去领受，让你去悔改，我们却不跟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却不能说我要归向基督，我们反而继续让自己回到那个肮脏里面，继续的打滚爬，在里面继续的使自己在肮脏当中不能得到洁净，这是多么可怜的事情。所以当你聆听神话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祈求，祈求圣灵来光照你，因为他来本是如此。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读经，我们听到，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和影响。当你翻开圣经，个人灵修和默想的时候，你应该求什么？圣灵告诉我们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这在于圣灵的工作。圣灵还说，求你使我走在你诫命的道上，因为我喜爱这道。求你使我的心偏向你的法度，不偏向贪婪。求你使我的眼目不看虚妄，使我在你道中活过来。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的。耶稣还告诉我们说，神的道使人得以自由，这都在乎圣灵所带来的功效。不仅如此，你还需要为传道人祷告，求上帝赐他力量，神的话语可以充满他，赐他胆量，使他讲的话语能够刺透人心。你也需要为教的会众祷告，希望每一个上帝子民的心除去盈余的污秽，不是带着冰冷和刚硬聆听上帝之道，因为没有人可以带着那颗天生柔软之心来到神面前，也没有人可以凭着演讲和说服力可以改变人心，唯有圣灵运行，在传道人的口中运行，在你的心中运行，才能够产生诸多的果效。当你来礼拜的路上，你应当为自己祷告，你应该为讲道的祷告，在你没来之前应该跪下祈求，为你的教会传道者祷告，让神的话语足够丰富的充满教会的全体，使所有的人都能感受神话语的奇妙大能和他美善的滋味。我们靠什么改变自己？是靠神的话语。我们靠神的能力征服我们，不是靠着圣灵吗？诗人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律法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律法能使愚人有智慧，他的律法能使人心快乐，使人眼睛变得明亮。我们多么希望这样的场景也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你也能感慨说，耶和华的话语永远长存，他的话语是宝贵的，我不能离开他。你看我的生活，当我对自己讲道，当我对自己小声嘀嘀咕咕的时候，我结出了果子。看我的婚姻，看我的孩子，看我的家庭，看我的工作，看我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原因在于我昼夜思想他的律法。当那时候你也会说，我告诉你，有一个财富比现在的财富更贵重，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有一个事物比蜂蜜更甘甜，就是神的话语。我品尝了，我吃到了，它改变了我，因此我相信神的话语是我必不可缺少的。如果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经历发生在你的身上，我的身上，如果整个教会都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如此，我们的状态不至于如此，我们的婚姻家庭不至于如此。我们多么希望神的话语能够像临到大卫一样临到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的心不是蒙了油，耳朵不是变得耳聋，我们而是有聆听的耳，侧耳听。我们的心变得柔软，饥渴慕义，清心领受他的话语。如果神的话语临到我们，我们岂不是会改变吗？如果你拒绝神的话语和圣灵临到你，岂不是应该受责备吗？刚硬的人，神会任凭他刚硬；那些顺服的人，神会持续的施恩。 让他持续的结果子，他身上有各样圣灵美好的证据。圣灵说我的身上有，或者他也在问我们，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吗？苏醒过你的心吗？耶和华的律法使你从愚人变得有智慧，耶和华的话语有没有使你变得心快乐？耶和华的律法有没有使你的眼睛变得明亮？如果有，世人也会感谢主；如果我们有，我们也会感谢主。感谢主，我还不是一个刚硬的人，我还愿意领受他的话语，我还愿意顺服，我还愿意靠这圣灵的光照和引导结出美善的果子来。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